您现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大桥》。2006年的2月，我接到一个让我去参加一场谈话会的邀请电话。由于对方在电话里边的语气显得并不是那么友善，我就不太想搭理这样的人。我就问他：“我只是一介草民，有什么话您好好谈。如果不是业务，那我挂了啊。”对方这才慌忙说：“哎，老师，您别这样，我们这边真有急事儿，电话里边不方便说，您还是抽空来一趟行吗？”听到他这样讲，我才勉强的答应了。说实话，这通电话来的有点莫名其妙，既没有告诉我是因为什么，也没说要干些什么，只是给了我一个酒店的地址和房间号，让我尽快的赶过去。除了手机，什么都用不着带，他们呢全都包干，替我安排好了。一般来讲，这样的待遇都是些大业务，我也觉得也许是个赚钱的机会，所以当天下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家里头的电源和天然气，在客厅的茶几上用烟灰缸压了一张纸条，写了我要去的地方和酒店房间号，以防万一。我这工作虽然不算是每一回都出生入死，但毕竟是在和各种未知世界的超自然现象打交道，保不齐哪天遇上个硬货，说中招就中招了。既然不知道要在那个地方待几天，留神小心一点，这总是没错的。这是一家位于南滨路上的大酒店。南滨路是重庆的窗口之一，琳琅满目的饭店和高档会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炫彩夺目的灯饰工程都显得异常的华美。我出门办事住的几乎都是快捷酒店，拥有着全国各地什么七天呐、如家呀、汉庭啊这些快捷酒店的绝对的 VIP 金卡。这家酒店我还真是头一遭去，不过之前我在报纸啊、杂志啊还有电视新闻里边都曾经听说过，相对来说那是比较高端的。到前台登记了之后啊，前台的那位漂亮的女服务生亲自引导我去701房间。坐电梯的时候，我就试着问他：“您知道这回叫我来的是谁吗？”他装成是没听着，也不回答，一脸的神秘。我一看多说无益，也就不好意思再接着往下问了。就这样，坐电梯直到了7楼，我发现我的房间是在电梯一侧的尽头。这一路上经过其他房间的时候，我越看心里头越觉得诧异，因为作为一家高档商务酒店，在客房的门把手上大多会挂着一些类似于请勿打扰之类的牌子，或者是光秃秃的，可是我们这一道经过的这些房间，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在门口撒着一层灰白的香灰，有的甚至还在门口钉上了钉子，拉上了红绳。所以我断定，这些房间里头的住客都是我的同行。这里同时聚集了这么多职业猎鬼人，莫非这回我是卷入了一场什么大事件当中了吗？虽然心里头有点紧张，但是在这位漂亮的带路妹面前，我还是得装出一副什么事儿都没有的姿态。但是进了房间，我立马一屁股坐床上，掏出电话就打给我一些熟悉的同行。因为如果这次猎鬼人齐聚，必然是有什么大动静，他们多少也理应知道一些的。可是打了好几个人， 他们听都没听说过。于是我就又试图打给一些前辈。在重庆，我非常尊敬的前辈，除了黄婆婆之外，这人数屈指可数。黄婆婆她老人家自然不会为钱而受人指使，这样的场合她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她更情愿早上出门，在路边多捡几个塑料瓶子，下午卖掉之后回家念佛，然后开门做生意。所以我拨通的是另外一位前辈的电话。这位师傅60岁，道家，复姓司徒，在重庆绝对算是两路口一带赫赫有名的符师。符就是符咒的符，师就是师傅的师。司徒这个姓氏在全国原本就不算多，重庆自然就更少了。所以当人们遇到麻烦事儿，想要求助我们这种职业的人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顺口溜：退妖寻上官，抓鬼找司徒。这上官啊，是重庆另外一位复姓上官的师傅，不过他介入的并非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领域。我们这些人是专门跟鬼打交道的，而他却是跟妖。这妖和鬼虽然同被列为不应属于这个世界的物种，但是他们呢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这种区别自然不是妖是妖他妈生的这样的鬼话，而是在于他们的形成不同。中国的古代就有人对妖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阐述。首先，这鬼是指生命消亡之后残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具有能量的状态，而妖则不存在死亡，它是靠修炼而成的。所以啊，千年王八万年龟，就有很多人认为老乌龟是有灵气的。对于妖，我得说呀，它的确是存在的。南毛北马，这其中南毛指的就是南边的茅山派，虽然规矩繁多，神秘叵测，可是在抓鬼仪式上，这南毛也就是茅山派绝对的顶级。尽管他们的手法一般相对来说有那么一点点的粗暴，而北马指的就是北方的出马仙儿了。尽管他们抓鬼之事算不上是入流，可是捉妖的水准那绝对是数一数二的。马家仙儿大部分呢都分布在中国的河北、内蒙、东北、山东一带，他们要是替人消灾的话就叫做出马。对于一些动物修炼而成的妖，北方的这出马一派那是格外的得心应手。而我说的这位与司徒并列的上官师傅，就是马家的传人。我这辈子也只跟这位师傅有过一面之缘，也正是因为这一面，才使得原本只信鬼不信佛不信神不信妖魔的我，在信任名单上多加了一个妖。对于神佛，我一直是敬而远之的。再说当时拨通了司徒师傅的电话，我就问他知不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儿，他就反问我：怎么了，你也在酒店吗？哎，我就知道他也来了。那既然司徒师傅出马了，我这样的小角色其实是可以灰溜溜的离开了，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胆量敢去抢司徒师傅的业务。就这样，直到司徒师傅在电话当中亲口要我留下，而我也从他的声音当中听出了一些不安。要知道，对于一位大师来讲，他的这份忐忑似乎也在告诉我，这一次 我真的是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事件当中来了。司徒师傅告诉我，他呀就在跟我同一层的716房间，他让我一切静观其变，搞不定就跑。司徒师傅连搞不定就跑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这就说明连他都对这件事情没有把握。值得欣慰的是，我知道既然他也跟我们在一块儿，那起码我们这些人是有了一个可靠的靠山了，所以啊，我心里边就没有一开始那么害怕了。接下来的差不多5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直没人来搭理我们。在这期间呢，我本来想下楼去买一盒烟去，没想到在底楼大厅被告知不得外出，一切物品都在酒店当中消费。雇主这样的要求，除了让我对于他们的霸王条款产生了一些抵触和非法软禁的不满之外，更为此行的前景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回到房间，打开电视，一个节目也没有。我就用床头的电话打给前台，希望他们能上来个人给看看，却被告知有线电视信号是故意中断的，为的是让我们有一个清静的环境。到了晚饭时分，我心想终于有吃的了，这么高规格的待遇，起码也得给我们每个人搞一个三菜一汤吧。谁成想，当服务生把饭菜送进来的时候，就那么2碗米饭，一份紫菜蛋花汤，还有一瓶没有开封的老干妈拌饭辣酱。我非常的悲愤，可是也找不出理由来质问。是包吃包住，起码人家还是做到了，蛋花算是半个荤菜吗？有荤有素，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几下子吃完，我就只好继续待在房间里边玩手机发呆。整个房间里头现在只有我和一个女人，这女人就是老干妈瓶子上的陶华碧老师。到了晚上大约10点，我才再一次接到电话，让我去4楼的会议室，要大伙儿一块儿面谈。这难道是要我们对某个大型的业务各自竞标？那我还是一会儿直接弃权算了吧。司徒老师在这儿呢，谁敢随便拔标啊？出了门，下了楼，路上遇见不少人。我知道，这些人都是和我一样被同样的电话告知，而且因为同样的事件而被聚集到这家酒店当中来的。其中有些人眼熟，有些人呢，我是见过，可是叫不出名字来。当然，他们都是猎鬼人。4楼的圆桌会议室里，桌子前头已经坐满了人了。我看到了司徒师傅之后，就径直走过去，坐在了他的身边。我这样做的目的，一来是在向其他的人宣示，我跟司徒师傅早就认识；二是，一会儿一旦有什么动静，司徒师傅逃跑的时候，我也便于跟上他老人家的脚步。看大伙全都坐下了，一个穿着无袖马甲的中年人就站起了身来。先是走过去关上了会议室的大门，然后又走回来坐下，声音不大的对我们说，实在是抱歉了各位，这次我们遇到了大事件， 不得已才请各位业界的精英过来替我们处理处理。因为这次涉及的金额高达14亿，没人敢马虎。如果各位不能解决的话，顶多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然后继续过您自己的生活。可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的话，撤职都是小事儿，我们会被判刑的。14亿，这全中国所有人都得捐1块钱才能凑齐的数字。这个看上去像领导的人接着告诉我们说，这回冒昧叫大家伙来，首先是希望大伙儿替我们分析一下情况，看看该怎么处理才能够有效妥善的解决。前一阵子我们在修建工程的时候，在山中间挖出了一口石棺材，工人们好奇，在没有通知考古研究所之前就自己撬开来看了，没想到在那口石头棺材里发现了一只活着的轿车的车轮那么大的一只癞蛤蟆。工人们这才报告给了我们施工方和文物局，但是等我们赶到的时候，那只癞蛤蟆已经死掉并且腐烂掉了。随后的几天里，工地上就接连出现了怪事儿。先是我们一个工人在工作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的魂不守舍，自己走到隧道外面用刀子割下了他自己的鼻子，还吃掉了。然后是我们的挖土机从那一晚上开始都莫名其妙的不同程度的损坏了，甚至还有一名看守工地的老人说是在巡夜的时候发现隧道当中有许多人在并排走，其中有一些还梳着清朝的辫子。结果这位更夫被吓得大喊闹鬼。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在这里我想请问各位专家，是不是我们在开挖的时候挖到了什么不该挖的东西，导致了现在这样的局面呢？他一说完，整个会议室当中一片沉寂。过了一阵儿，我身旁的司徒师傅才问了一声，
你们修的是什么工程啊？
那个领导模样的人就回答说，
彩元坝大桥。
领导这话一说出口，整个会议室立刻就陷入了一阵窃窃私语当中。2004年开始修造的彩元坝大桥，是重庆对外声称要让世界桥梁建筑师们汗颜的顶级力作。不光是考虑到造型和交通性，更是在材质和结构上下足了功夫。作为重庆的一名普通市民，我也非常关注这座大桥的进展情况，毕竟这是重庆桥梁史上的一座王牌的里程碑啊。所以我常常会站在长江大桥上远远地眺望着正在修建当中的彩元坝大桥。从打基石到立桥墩，我算是一路看着它成型了，但是从未敢想过自己也会参与到如此伟大的一项工程当中来。刚刚听到司徒师傅那么发问，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打算留下来看个究竟了。那个领导就又问，谁愿意留下来一块儿解决这个事儿，那么留下来的每个人先付10000元整，办完事情之后另外还有其他的报酬。说真的，在利益的诱惑之下，真的没有人选择离开。直到这位领导打开了投影幻灯片，显示了一张他们近期收集和统计出来的大桥周边灵异现象的汇总图。面对如此大量的灵异群发现象，现场终于有猎鬼人选择了放弃。 您现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大桥》。司徒师傅侧身低声地对我说道：“
你别忙着走，跟着我。如果坐不下来的话，没人会记得你。但是，如果这回我们把这事儿做下来，你就算是在这一行扬名立万了，没人会忘了你的名字的。”
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我是在云南学艺的，道上的专业人士彼此之间不服气，那是常有的事儿。可是由于各自的师傅多少有些私交，他们彼此间的勾心斗角就不是太明显，而我们这些徒弟辈的就常常被当作是各位大师之间比较强弱的棋子儿了。早在我回到重庆的时候，当时刚刚才20出头，在行当当中绝对算是本地资历最浅、年纪最小的。很多师傅包括他们的徒弟对我都是不看好的，更有些心胸狭窄的人甚至还在期待我什么时候出个大丑，折着我师傅和死向道的名声。我呢还算争气，而且比较低调，对于办好了的事儿不会声张，办砸的事儿那就让他自己随风而逝吧。我在重庆扎根行道，也不算常常跟同行们来往，一旦邀他们一块儿办事儿，人多力量大，事情呢也总是能够办得很好，我呢就算是跟着沾光。所以在那几年我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业务，在重庆的存在感是比较弱的。如今听司徒师傅说的这一番话，我当时真的像是打了鸡血那么兴奋，因为这单案子明眼人一看就是大事儿啊，能把它办下来，这种人才那是屈指可数的。司徒师傅能这么说，想来啊，他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把握的。而且，很显然，他老人家想借机帮我一把，好让我这个在行内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能有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领导放出来的那张幻灯片里头，以本案为中心，辐射大约3公里的范围之内，密密麻麻的标注着很多红色的小圆点儿，每一个标点都标明了灵异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据我猜测，施工方竟然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描绘了如此一张灵异地图，就说明这家承建方在施工过程当中已经遇到了足够多的类似的事件，迫使他们现在必须以此为依据寻找解决的途径。最后，现场应邀而来的这些猎鬼人当中，一共只留下了6个人。除了我和司徒师傅之外，其余那4个我都不认识，但看上去都是30岁以上的。我这个小角色站在司徒师傅身旁，倒更像是司徒师傅的徒弟。领导看着其他的人全都走光了，才再一次重新认真地扫视了一番我们这6个人，最终把目光停留在了我的身上，语气当中略带轻蔑地问我：“
小兄弟，你也要留下来吗？”
前辈在身旁，我的脾气呢也就收敛了一些，所以我很客气地委婉地告诉他：“是的，我也留下来，因为你们解决不了。”这领导被我这一句话冲得有点尴尬，就没再搭理我，开始指着地图上的红点告诉我们说：“ 这都是最近三个月以来，无论是道听途说还是公司的人自己察觉到的灵异事件。而且最近这一周更是大规模的出现。说着他又往西边一指，说光是这个地方上个星期就出现了四回。本来如果在同一个区域之内有这样的现象倒也罢了，可是根据这片区域内所得到的线索和他们第一次在工地上看到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于是他们推测原本发现在他们这片区域当中的那些鬼是不是移动到那些地方去了。现在那些地方的很多的居民都认为当地发生的灵异事件跟他们承建方工地的开挖有关，抗议投诉不断，他们自己的工人的情绪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现在整个工地上开工非常的困难。今天呢，我们把各位给约过来，稍微低调了一些，毕竟这些事儿不宜外扬。各位呢都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就拜托你们了。说完他跟身边一个穿着小西服戴着眼镜正在笔记本上噼里啪啦打字的美女做了个手势，这姑娘就起身出门。没一会儿就拎了一只皮箱子进来，打开里边满满当当的塞满了人民币，先从中拿出来一共6万块钱，给了我们每个人1万，然后告诉我们说这口箱子里的钱总共是40万，现在还剩下34万，等到这件事情处理完成之后，箱子里头剩下的钱就全都是你们各位的。看得出来这次他们局里为了妥善处理此事当真是下了血本了。这领导交代完这一番事情之后又指着那片红点最密集的区域告诉我们说，这块是一个刚刚新建成不久的居民小区。接连几天我们都接到业主的投诉电话，说是自己家底楼的可视门禁系统经常发生故障，被人按响了，可是又看不见到底是谁按的门铃。后来呀，有一个住户在拿起话筒喂喂喂了半天之后，突然之间就看到有一个梳着清朝辫子的老头在摄像头前笑呵呵的把脑袋抬起来，脸贴着摄像镜头非常的近，离得特别的近，吓得这家住户把自己锁在屋子里边好多天。直到后来家人打了电话到物管要求严查到底是谁恶作剧呢。而这期间这片居民小区的地下车库里的车也常常莫名其妙地发出警报声，甚至还有个别车辆的安全气囊车就在那块安安静静地停着，可是气囊爆开了。一时之间所有的人都对小区当中频繁发生的这些怪事众说纷纭。有年纪大一些的住户就说呀，这是正在开挖的南城隧道的施工方前一阵子挖断了这一带的气脉，导致那些多年来死去的鬼魂同时出现为祸人间呐。好在目前还没有什么人员伤亡，否则的话周围这片区域的居民一定会聚众起来闹事儿的。听到这儿我留心观察到身旁的司徒师傅皱了皱眉，我也不便多问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是一件连司徒师傅都觉得很棘手的案子。 这位领导又说了几件附近发生的怪事儿，只不过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不算是新鲜的，我们都处理过。等到领导说时候不早了，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就在这间会议室当中多商议商议，具体什么时候开工请明天给我答复。说完和我们握手道别。于是会议室里边现在就剩下我们六个了，还有一台一直开着的投影仪。司徒师傅显然是认识其他四位的，因为他能够非常清楚地喊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司徒师傅就望着投影仪上的那张灵异地图，又沉默了半天，才开口问我们：
你们知道红点最多的那个地方是哪儿吗？
我们其他几个人就七七八八地说：知道啊。司徒师傅就叹了一口气说：
是啊，同源局
这个红点最集中的区域是位于重庆南岸区的同源局。对于这个地区的认知，在这天之前啊，我仅仅是知晓这里有很多的老房子而已，对于它的历史掌故却并不怎么了解。于是我就问司徒师傅：同源局这儿发生过什么大事吗？司徒师傅就告诉我说，这同源局啊，是重庆目前现存不多的古老建筑集中地之一。之所以命名为同源局，是因为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帝国签署了马关条约，导致重庆成为当时中国最内陆的一个开放性的商埠，大量的洋人和日本人都来到了重庆，使得重庆成为了继上海和南京之后又一个完全开放的国际性的都市。同源局呢，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原来叫做苏家坝，在当时啊，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姓苏这样的一个聚集地。到了1902年，当时的光绪皇帝准旨创办了川汉铁路公司，意思是想要在这个到处主权丧失的川蜀之地能有一丝挽回颜面的象征。于是在1905年，由清政府拨款购入了德国和英国的设备，在苏家坝就开设了以制造铜元和银元为主的铜元局，为的是即便你占领了我的土地，我却还要发行我的货币，这样一种昭示主权垂死挣扎的举动。铜元局因此而得名。早在1992年，司徒师傅因为有一次业务就来到了这个铜元局，在解决当时那单业务的过程当中，偶然地得知了同源局的来龙去脉。他告诉我们说，今天一听到那领导说的事情，说有清朝的鬼出没，就让他立刻想到了当初一直困扰他的一个难题了。1908年，这同源局啊，来了一名德国人，直接接掌了当时的铜元生产和发行渠道。一方面呢，是这德国人可以名正言顺地说我们是来提供技术的，因为你们设备是我们德国人生产的。另一方面，实际上是要利用这样的手段来遏制晚清政府妄想以货币复辟的打算。这个上任过来的德国长官啊，叫詹姆斯，非常的残暴，从来不把华工当人看。当时的同源局华工背地里边给这个德国人起了个外号叫詹姆猪，他在厂区内是随意的辱骂和毒打华工。在1909年的一个夏夜里，这同源局里边就起了一场大火，熟睡当中的几十名华工和正在办公室里边休息的詹姆士一块儿都被烧死了。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考证出那一场火灾究竟是人为的故意纵火呀，还是由于意外造成的。要知道在满清末年那个年代， 大清子民是人人可期啊。而在一个重要的商埠城市死了一个外国的要员，这对同源局和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于是他们就伪造了一个詹姆士因公猝死的假新闻，然后呢挑选了一处隐秘的地点，用石头棺材按照中国将相的葬仪把这个詹姆士的死尸就深埋了下去。而其余同时被烧死的那几十名遇难的华工，则是尸体被运到了同源局的水码头，全部被丢进了江中。我听到这儿，才算是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初说到同源局的时候，司徒师傅会有那么一声长叹了。其实早在他听到那领导说到挖出了石头棺材，里边居然出现了一只超大个的活着的癞蛤蟆的时候，就知道早年曾经听说过的詹姆士的石棺终于在100年之后重见天日了。司徒师傅还告诉我们说，当时下葬的时候除了没有修造墓室，其余的都是按照封建王朝的习俗来办的，还请了当时民间的大仙来做法念咒。我猜那就是这个离奇的还活着的癞蛤蟆的由来。因为癞蛤蟆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一种有神通的动物的象征。在我跟我师父期间就知道，在云南有一个秘密的教派是供奉癞蛤蟆的。至于这石头棺材当中的癞蛤蟆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在一口密闭的石头棺材里边居然还活了长达上百年，为什么能长到车轮子那么巨大，又为什么在开了棺材之后不久就迅速的死去并且腐烂掉了，这些想必都涉及到当年施术者的法咒。不但我完全不懂，看来啊，司徒师傅也是对此一筹莫展。不过这些还都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就这个事件而言，司徒师傅显然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觉得那些被烧死的华工大概就是小区的业主们在监控当中看到的那些清朝人。可是由于华工们的遗体早已经被弃入长江了，生前呢又都是一些老实巴交的工人，所以原本他们成为怨鬼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呢，司徒师傅的判断是，他们之所以这么多年了还出来闹，多半是因为当初在埋葬詹姆士的时候，咒法里头有能够让詹姆士这样位高权重的死人再度无情地去意识那些死去了的工人们的作用。否则的话，实在是找不出挖出来詹姆士的石棺材之后却出现了大量清朝鬼魂的道理。灵异地图上的鬼魂出现点非常之多，我们只能是有选择性的去处理。在接下来的接近半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行人呢分别去了同源局、长江村和开挖的城南隧道。在对待詹姆士的石头棺材的时候，司徒师傅用他失传的粉咒结结实实地打压住了詹姆士的鬼魂。他呢是把这石头棺材拉出到洞外来，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了3天之后， 里边的那一团已经烂成了浆糊的癞蛤蟆的死尸，就变成了一堆绿色的粉末。司徒师傅就把这些粉末又扫起来，堆成一包，再回到当年同源局的水码头的旧址，把这包绿色的粉末撒入了长江。用他的话来讲，这样一来，就算是告慰了那些莫名死去的华工们了。从此，这些怨魂就不会再出现了。可虽然同源局的大量的冤魂被解决掉了，剩下的其他星星点点的事情还是非常的多。我们六个人分工连续的解决了其中的一些，可就是有一些怎么都找不出渊源来了。最后六个人一合计，去查阅了大量的当地的民俗史料，才得知当下正在开挖的城南隧道，以往啊，曾经是一片乱坟坡。很多当年同源局的工人死了之后，由于没钱被送回家乡，往往啊，都是厂方选择了在山坡上就地深埋。没有墓碑，也没有墓志。百年来，日日面对东流的长江水。乱世年月，人命清贱，要怨呢也只能怨当时中华之弱小了。百年之后的大工程开挖打扰了原本在此地安眠的那些灵魂，而这群社会最底层也最没有意识的亡魂们再一次得到了重见天日的机会。不同的是，他们已经再也不是当年的那些人了，已经没有了情绪，没有了思维，就像是神经病，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儿，却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在给别人造成了困扰，也未曾料到他们已然成了我们这些猎鬼人的目标了。这回的这件事儿，让我们六个人忙活了整整一个月之久。由于怨孽太重了，司徒和我们都对施工方表达了我们对这个工程的担心。因为菜园坝大桥和城南隧道等附属工程都是国内的一个著名的桥梁工程师设计的，他显然不会理睬我们这群神汉的建议，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就只好对施工方施压，经他们作为第三方反复的周旋，最终啊，那名设计师还是同意做出了一些细节上的调整。这司徒呢是道家人，精通风水之道，在他的努力之下，菜园坝大桥新增了两条引桥，一条是通往长江村的，另一条是通往同源局的。长江村的前身就是管辖同源局的长江电力。我明白司徒师傅的用意，因为这条路是为了给这两地往生的原本埋骨此地的亡魂们一个慰藉。司徒师傅还刻意的让这两条悬挂在半空当中的环形引桥，在俯视的角度上来看，是一个八卦的阴阳图，还在阴阳两半的挂点处的山坡上用水泥浇筑，深深地在地下埋入了两把桃木剑。所以现在啊，如果您打开谷歌地图仔细地观察这座大桥的时候，会隐隐地看到一个巨大的八卦镇守着这片山野，也镇守着这座举世闻名的巨型桥梁。 单单是这些都还不够。在南平通往茶园的路上，有一个地方叫老鹰眼，长期作为威严半悬在半空当中。与其将之贸然地炸掉，还不如让他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于是司徒师傅就建议石公方取威严之一角，立于城南隧道的道口，在石旁种上树木，给石头做法开光，描红写上菩提二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至此之后，南平八卦阵所覆盖的区域再无鬼事。